我盼望弟兄姊妹要明白，上安迪教会在这里，圣灵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一段，是特别给我们来看见他有一个特点，他是在神的旨意中，他是把神的百姓从巴比伦带回来。但是问题就是，神所要的巴不得能够带到最满意、最高的地。所以你听着下面他怎么说？所以下面就他们症结所在在哪里？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要遵守，并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回想。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当初你是怎么领受的，那个就只多神永远的旨意来的，那个就只多神最高圣经里面最高的旨意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恢复并不是光，并不是光是把不恢复，并不是光是从巴比伦的光景中恢复出来，这叫恢复，这个是恢复。现在没有偶像，现在没有天命，现在没有那些别的教，这些都太好了。但是这个不是神最满意的，最满意的恢复是你要回想神永远你起初的旨意，并且要悔改。换句话说，悔改就是回到神永远的旨意，只有到那个地步，神才满意。所以我们巴不得能够明白这段话，因为这样我们再来看上帝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能明白。因为圣灵是用这段话来解释，从马丁路德一直到今天教会400年前的光景，那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的，不是不好，因为什么？但是神所要的是那个啥？许多时候吃得好常常是上好的处理，人因着满意于吃得好就忘记了上好，人因着满意于吃好就停留在这里，就不肯回想了，也就不肯回来了。不错，他们是从偶像中回转的，他们是从巴比伦回来的，这些都是好的。但是神的意思，神心意识，巴比伦回来是不错，但是要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乃是代表神永远的和他终极的旨意。所以，我们如果从这几个光来看的话，然后你看16世纪的历史，18世纪、18世纪，那么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就会得着很大的帮助。那不止如此。他说：“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然后下面说，反哥是的，必这样穿白衣。所以可见这几名都是得胜者。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撒迪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得胜者是有几名的，也就是说。”是个数得过来的，并不是人生原来的。也许过了一个世纪，神兴起了一个这样的人。神过了一个世纪，也许兴起了新兴道夫，然后再过一段时间，然后呢，也兴起了这个，也许兴起了，比方说这个这个威斯约翰。那么再等一等，大卫，再等一等，也许是别人。非你，或者是别人，所以等于等目的，所以你要记得，慢慢你就看见，因为大体的教会不能满足神的心意，现在你看见有几个个人就显得非常的突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如果从16世纪一直到20世纪，你就的确你能够数得过来，从16世纪开始算。你从马丁路德、加尔文，然后的斯温格利，然后庄诺、约翰诺斯，然后的丁道尔，然后呢，比方说盖恩夫人、劳威廉，然后呢，你再看像有新兴道夫，然后查理威斯里，还有约翰威斯里，还有呢 ，George Whitfield， 就是怀特培， 那还有其他的你再看下去，那么有大的也有木的，你看见有蛐蛐，还有鹅，还有比方说窝头蛋们这些西伯门，还有你如果再留下，你再得瑟，然后比方说木的木的木的吧，木的吧，像木的，还有开蒙摩根摩根等等等等，所以就是你现在看见的这些都是起名。还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换一句话说，你看见吗？他们完全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光中。啊，这些人呢，所以如果你要看见属灵的伟人，特别是在这400年，很清楚，很清楚。所以这就是圣灵启示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么就给我们。教会历史从16世纪到今天，就做了一个很中肯的一个也很重要的一个解释。那么，我想今天我们有了这段主的话以后，现在我们再来看那个历史。那我想，一面我们要注意它是怎样的应验，那同时呢，我们就会用神的话来解释这个历史。那么，这个历史对我们就有意思了。否则的话，你光知道历史，如果增加了我们的头脑的知识，但如果我们明白以后，我们就知道什么是上好的，什么是下好的。那今天如果教会停留在这里，你可以不可以呢？不可以。原因就是神所要的是上好的，原因神所要的是要我们在他面前都是完全的，神所要的外面的名是活的，里面也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心，只有上好能够满足他心，只有当我们活在神永远的旨意，我们才能够满足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吗？神是给我们看见上帝实在是够好了，实在你看见已经从推亚推拉不来了，但是给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心。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明白了这样主的话，我们再来看历史，然后我们看到底有哪些事在神面前神不满意的，有哪些事还是没有回到圣经教典的。那么我想，我们如果从这里读这些以后，我们等一等就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了。那么我想我们现在还是做一点简单的复习，因为我们上一次呢，我们没有时间看一些的图画图片，那我觉得那几个图片是应该是很重要的，给我们一点印象。那么这一幅图呢，我们已经提过了，这个就是说在马丁路德这个起来赶教以前，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圣经是用链子放在面前，所以很少人读圣经，甚至于他们所谓的神父、圣职人员、主教也不让他读圣经。我们说过有一个主教，德国主教说：“我信法没有读，我信经。我如果读过的话，我想马丁路德应该就变成异端分子。”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教会的光景，可以说已经堕落到法律里去了。我想这个是那个时候的情形。马丁路德是那个时候的背景。好，那么这一幅图画呢，就是这个人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就是多米尼根的一个修士，他刚好就在这个马丁路德的家的附近，就卖出兑券，所以你看很多人挤在这里。那么他呢，就像一个高等的售货员一样，那么他呢，就那这是个盒子。那么很高下面就说，那么只要你们呢这个买出兑券，你们这个钱呢只要一丢到这个盒子里面，它连叮当一响，你家人的灵魂呢就从什么地方，就从电影里面就出来啊。所以他还搭了帐篷，大概天气很热还怎么样。那么你看这幅图画呢，是大概我这大是根据那幅情形画的了。那么马丁路德就在不远的地方，马丁路德那个地方，那个时候还叫德威城堡。那么这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多米尼加的修士，很会做广告。那么为什么他要去兑现？我们说过，因为那个时候呢，教皇决定希望能够把这个胜利的城堡把它带走，那么需要花120年， 多。那么他知道说许多人如果要去告解的要念经非常的轻，那么他最后不念得了经。如果现在能够把钱拿出去了，所以一般的老百姓他们也高兴，那么同时呢教皇的那个国库呢也是增加，所以就是在这个背景，那么就在这种背景底下，你记得马丁路德就在那个教堂的门口就是 Castle Church 的门口就写了95条，就是反对这个孟福会券，所以这是一个背景。好，我们再看下面的。那么这个就是赎罪券的，那我 OK， 这是刚刚这个刚好是赎罪券，你看见吗？这个是德文的。那么这里呢，概念刚刚就是教皇他们所带领的，所以呢，大概啊，就这个样，你拿一张赎罪券，然后呢，就表示说你买了，现在而且根据这个赎罪券，那么你的罪有多少多少就赦免。那么甚至不只是你还有你将过去的罪，甚至你将来的罪也可以赦免。所以有的人呢就买了，就预先买了这个罪，在这种这个赎罪券，然后呢就去抢那个赎罪券的柜子。那么等到有人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他就把赎罪券拿。所以这个赎罪券真的是券，就像这个门。这个入就是传入场券，也是个券，而且一张呢把它带起来，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那个时候他赎罪券的形式。好，再下面一个。那么这个是个很有名，在莱比锡，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这过来一点，这过来一点，你看这两边，他们两个人对着辩论。那是很有名的一个辩论，这个莱比锡的辩论，就这一次的辩论呢，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呢就被他对手已经逼到一个角落，他非要承认两件事：第一，教皇不是最高的权威；那么第二呢，就是约翰不是100年前约翰不是没有错。换句话说，马丁路德所看见的就是约翰不是。所以这个，那么约翰不是看见什么呢？约翰不是就是看见说，这个神话永远高过教会。那么教会在地上，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罗马天主教会，并不就等于基督的身体，它不是地上的组织，并不等于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知道，当马丁路德宣告说他所看见的和约翰不是所看见的是一样的，那么现在他的罪名就变了，所以从此以后他就被开除。那么后面的事情不是我现在怎么说吗？好，再下面这个就是他这个不是他从我们记得他在皇帝面前公开宣告说我不能传染。然后呢，他就离开了那个会场，我们在那个高峰会议会场，会场以后呢，那从此以后他就变成了罗马神圣的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的攻击犯，随时随地他们都可以捉拿他。不过我们说过了，因为他在我们当地的行政长官，就是说那个区，这个英文叫 Saxony。那么中国的这个的萨，那么我后来看了有人他们把它叫萨克孙所以在这个萨克孙这个在萨克孙，因为那个时候等于都是割据的局面，所以在萨克孙的这个领土范围之内，我们知道最高的王，你可以称他说萨克森王，或者就是我们说行政长官，刚好还是马丁路德的好朋友。所以马丁路德离开那里头，在到威登堡的家里面，威登堡的回家途中呢，他就被绑票被劫持。那么原来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国王，或者说刚才所说的行政长官呢，把他劫持去。那么然后呢，这个地方就变成了马丁路德的第八号。那么就在这个地方，他翻译了新约的圣经，大概8个月的。那么这是很有名的阿姆海拉。那如果大家今天到德国去旅行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应该也是很有名的一个东西。好，再下面。好，最后我想很快的 稍微看一下，对不起，这是英文的，那是没有办法，我想很快的稍微提一下，就好几个。这是马来木的那个时候他所在的几个地方。那现在我这个点的这个地方叫威肯堡，这就是他这个九十五条啊，后来他的威肯堡大学研究所啊，马来木德可以说以这个来做他的中心。所以威肯堡呢，可以说是马来木德的城。或者苏黎世呢，可以说是斯文格利也成，还有呢威仁呢，可以说呢不是对威仁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加尔的城，所以他们一个人有一座城啊，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马利诺德他这个中心，他的这个工作的中心可以在威廉堡。那么刚才所说辩论的地方就赖皮奇，赖皮奇在这里。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不是曾经到皇帝面前去吗？在皇帝面前宣告他不能反悔去证明这个窝吗？那么他的巴罗海岛在这里，这是华特堡在这里，就是他从这里要回家的这个途中呢，就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到。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我想稍微提一下，这个大家以后我们还有一个在这里，奥斯堡。这个奥斯堡呢，后来我们知道皇帝在这个地方呢又开了会，那这个也是蛮重要的。这个地方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讲过了，就是在这个地方大概是1529年的时候，那么皇帝就召聚了，就把他们全一开了全国的高峰会议。那么就在就在这个那么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晓得马丁路德他和他的同工们呢，就把那个信仰的告白呢就公诸于世，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相信圣经，主把我们带就是脱离罗马天主的，脱离提亚特拉人，那我们对于圣经是怎样的看法？那么那个就是信仰的告白，就是告诉我们怎样相信一心称义。那么比方说罗马天主教里面像列宁教廷是错误的，那么这个就在所以这个奥斯就遇到奥斯堡的告白，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知道也就是在这一代后来就决定了，就是说本来呢罗马天主教推亚推拉是一个世界性的教会，是个国际性的。那么现在呢，那么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们最后的决定是怎么决定的呢？就是从此以后，你任何比方说我现在这块地方叫塞萨尼，这个刚才我说这个就是萨克斯这一代，是这个叫萨克斯啊。那么在这一代呢，有一个王最高的长官呢，就是我们刚才就是马丁路德的朋友。那么如果在这个范围之内，如果他的国王他是信仰罗马天主教的，那么整个这个教会整个呢就变成罗马天主教。那么如果这个地方呢，如果他的领袖他的长官或者他的神或者他的国王他是接受奥斯堡信仰道的，换句话说就是接受杀敌的，那么让我们记得，那么这一个呢就变成了撒旦的教会。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现在的教会变成地域性的，域是领域的域，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可能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区域里面是罗马天主教，到了这个地方就变成撒旦。那么早期的时候，通通是路德会，因为都是他们这个为了方便起见，他们叫路德。路德人就通通是路德，通通跟随路德的。所以呢，你有的地方，所以整个德国是分裂，有一部分是跟随推亚推拉，一部分跟随上帝，一部分跟随教皇，一部分跟随马丁路德。那么如果跟随马丁路德，就愿意脱离所有方便人的错误。那么就很明显，很明显。那么如果跟随马丁路德相信因信称义，跟随马丁路德，你看在他们所有城里面，所有的偶像通通打掉。所以你如果到了这个萨克森，你到了萨克森这个范围里面去， 那么我们知道那里所有的礼拜堂都没有偶像，但如果你到了天主教的范围里去，照样可以偶像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吧，从这个以后开始，一个形式驱使的，现在你没有解决。现在有没有教会？是不是撒旦的教会？当然不是教皇拣选的，是谁来拣选的呢？是每一个地方的国王来拣选。所以严格说来，现在的教会就变成国家的教会，不是德国整个国家的教会，是这个地方。如果是这个区叫萨克森，那么这就是萨克森国的国教变成国家的教会，这个和从前就不一样。那马丁路德呢，曾经想过，希望整个德国呢是一个国家的教会，希望凡是德国人，你只要生下来是德国人，你就是这个德国教会里面的。所以马丁路德他的观念里面是有国家教会，不过他没有如愿。为什么？因为到底有的地方还是天主教的范围，比方说因为他们是割据的局面，所以如果有的王子有的城邦的帮主他愿意接受天主教的话，那么那个地方就通通是天主教的范围。所以最终起码在马丁路德活着的时候，他看不见那个国家发生，所以那个时候的路德会不是国家，路德会呢是不是整个德国的国家教会，但你只能够说是可能萨克森萨克森国的这个国家教会，或者呢在这一带是哪里的国家的教会，所以都是分开的。那么这一点我想非常重，因为这个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没有，因为我们对当时的历史根本不明白。那么后来在瑞士也这样，瑞士呢有一半人根据斯文格里，有一半人就跟随教皇，所以呢你看见这一分，所以你看见，那么现在你很难讲，你只能说这个教会变成什么，变地域性的，不，现在不再是国际性的，不再是全球性的，现在是地域性的，现在看哪一个地域哪一块版图是属于谁的，而他的信仰如果是根本教的信仰的话，那么好了，那么就通通是根本教的，如果是天主教的信仰呢，通通是天主教的，那么天主教来讲是全球性，对这些来讲就变成了地域性，那么实质上从政治意义来说呢，它实在是相当于国家教，所以我们要知道国家教会的形成是这时候形成，但是不是一整个德国成为国家教会，那就是因为德国是分裂的，是一个变成诸侯去管，变成许多行政长官去管，所以就变成了地域性的教会。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的，否则的话呢，我们读这段历史或者我们来看他们的故事就不会明白。好，我想关于这个已经够了，我们大概就讲这些，因为我们今天还要继续看下去。那么刚才我们说过，这个马丁路德被主兴起来以后，他果然带给教会很大的复兴。我们知道这个复兴是一个了不起，这不是三言两语我们可以把它形容的。不过呢，这个只是德国的情形。那么大体上来说呢，德国的北部可以说全部都是路德会，然后呢，丹麦也是，瑞典也是，北欧呢几乎通通是。但是德国南部就不是，德国南部呢，我们知道后来还是落在天主教的手，还是落在罗马天主教会的手里。所以呢，这个大概我们说是德国的情形。但是我们如果要看撒迪教会，我们不能只看这个，不能只看这个马丁路德这一部分啊。比方说，大家都知道，今天呢，如果你读教会历史的话，你知道有所谓路德宗，有所谓改革宗。那这个路德宗跟改革宗到底什么不同呢？如果讲了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是改革家，那么斯文格里也是改革家，加尔文也是改革家。那么到底你怎么知道谁是路德？那么改良宗就是改革宗，不一定，就是说改革宗呢和路德宗不同在哪里呢？他们都是撒迪教会，都是改良的教会，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很清楚的，但是呢，普通为了方便 你说到路德宗的时候，那就是基督跟随路德的这一本弟兄姊妹。那么所谓改革宗呢，就是基督跟随路德以外的，那么还有谁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加尔文，还有呢就是斯文格林。那么这两个人我们一定要讲的，因为对教会的影响非常非常大。那么我们看，同时可以说，就在马丁路德的时候，你看主在瑞士就积极了斯文格林，差不多同一个时候，斯文格林呢可以说比马丁路德晚生一年。你记得，就在马丁路德把95条啊放在这个贴在那个教会的这个门口的教堂的门口的时候，那么第二年，那么斯文格林就在那里起来这个指责罗马天主教的错误，有许许多的错误，他指特别是讲到民俗对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斯文格林几乎可以说是和马丁路德同一个时候。换句话说，神是同时在瑞士也兴起了一个伟大的改革家，那个人名字叫斯文格林。那么借助斯文格林就带来了很大的复兴。那么我们要记得，他和马丁路德很多地方很像，很多地方也不像，很多地方是相辅相成，很多地方甚至于背道而驰。但是呢，我们感谢主，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你看见在很多地方，马丁路德看见的斯文格林没有看见，斯文格林看见的马丁路德没有看见。所以呢，一个在德国，一个在瑞士。那么凡是跟随斯文格林的，后来呢跟随加尔文的，那么这一半的这些呢，就是所谓的改革宗。所以有路德宗的、改革宗的，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整个撒迪教会的。你就是从历史来说，应该是包括这两个的。那么这个我想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现在我们很快来看，到底这个斯文格林是谁？他到底对教会的贡献是怎样的贡献？他和马丁路德不同在什么地方？那么他对于教会有贡献，当然有很重要的贡献。因为我们说过，斯文格林看见的有的地方马丁路德没有看见。那么这个斯文格林呢，我们知道他，我们刚才说过比马丁路德晚生一年。不过呢，他呢却是在维也纳大学读了很好的，他是很优秀的学生。那么后来呢，他就做了罗马天主教，那个还是菲亚推拉，是做了罗马天主教的神父。不过他是很会传道，很会讲道理的人。所以在苏黎世，我们知道啊，这个德国，这个瑞士呢，这个北边跟南边有一个，北边有一个大城叫苏黎世，南边有一个大城呢叫做这个维也纳，这是两个刚才我说，等一下，这个我刚才所说没有错，我刚才所说就是维也纳，他在维也纳大学读的，没错。那刚才我讲错了，不是，他所在的是日内瓦，第一个嘛，那是，就是说，不是，我刚才讲这个北边呢是苏黎世一个大学，南边呢是日内瓦，啊，因为刚好在日内瓦的这个西边。那么日内瓦呢是加尔文后来做工的地方。那么这个神用谁？用斯文格林呢，是在苏黎世那个地方。所以那么苏黎世这一部分是讲德文的，这个日内瓦这一部分呢是讲法文的啊。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后来，因为你要记得哈，在这里我特别说一下，就是说那个这个谁呀、这个加尔文是法国人，这个马丁路德是德国人，所以不一样，他们都是属于不同的国籍。那么为什么后来加尔文会到日内瓦呢？因为在那一带他的语言是很方便的，所以他在那里呢，他就借着他就做了一些改革的工作。那么在这个在自从就是在这个马丁路德95条的第二年，我们知道现在呢，这个斯文格林他在讲台上面就开始 攻击这个天主教从降到巴比伦的一些错误，那么他是个非常非常有口才的人。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可以说没有多久以后呢，可以说整座城呢就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个他工作的结果，我们刚才讲过，他工作的结果就是自从他传说这个推呀、啊、推拉、啊、耶西庙去见耶西庙教训的错误，那么你现在看他那个是穿着这个神天主教神父的衣服，但是呢他起来跪神说话，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那没有多久以后呢，很自然许多偶像就从所有的教堂，在苏黎世许多教堂就挪走了，那么然后呢弥撒也就废去了，还有那些这个祭坛呢也挪走了，还有所有的遗物呢也就不再崇拜了，那么同时也没有什么圣像的游行啊等等等等，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整个这个后来的整个的市政府和市议会呢就接受了斯温格里的教育。那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我们知道，那么天主教堂里面那些神父和修士修女呢，他们自然就待不住了，那么他们就离开了这个苏黎世。所以呢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苏黎世这个城呢，用今天的话来讲就变成更正教会了。那么意思就是说整个的城呢就接受了这个斯温格里的教训。那么斯温格里的教训简单的说来就是马丁路德的叫相信因信称义，这个他们一点问题都没有，都是在这看，虽然他是马丁路德同时代，他所看见的跟马丁路德大体上来说可以说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说，这个斯温格里的改革应该是比马丁路德要更彻底一点。彻底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马丁路德呢，他因为受限制于那个时候整个大环境，因为我们说过他逃难的时候是在国王的保护底下，是在行政长官的保护底下，因为整个德国支持他，德国愿意摆脱这个罗马的这个管辖，所以现在呢，既然马丁路德起来改革，马丁路德是属灵的，他们就利用这件事，所以支持马丁路德。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所以今天一个地方，那个这个一个地方，马丁路德能够马丁路德的教训能够得到帮，能够接受受欢迎，就是那个地方他们整个接受整个。从上到下他们跟随了马丁路德，所以只有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撒迪教会才能生存。所以马丁路德是很有智慧，他不能够一下子急转弯，那许多人都要倒了，所以呢他就采取妥协的办法。不过他不能完全妥协，因为圣经里面禁止的他不能有良心，不能够叫他过去。所以你看见吗？那个所有的偶像啊，什么这些通通没有了。不过呢，他说，如果圣经里面没有禁止的，我还是可以，因为圣经没有禁止啊。既然圣经里面没有禁止，我为什么没有呢？不可以有呢？所以你看见他仍旧把祭坛仍旧留下，祭坛两边的蜡烛仍旧留下，圣袍仍旧留下。基督的像仍旧留下，那么这就是当时的马丁路德。可是呢，你知道这个斯文格里就不同，斯文格里他怎么说呢？斯文格里说，他说只要在圣经里面，我凡是找不到先例的，我一定不做；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一定什么都不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知道斯文格里呢是比马丁路德要彻底。那么从就说教会来说，所以你如果到这个苏黎世去的话，那么就没有这些东西了，那完完全全就脱干净。所以这个是斯文格里呢和马丁路德不同的地方。那么加尔文和马丁路德不同的 那么在就这一点来说，加尔文和斯温格林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一点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呢，你看呢、啊，在斯温格利的教训所到的地方呢，没有圣袍，他们不再穿圣袍了。然后呢，也没有像偶像都没有了，那么油也没有了，米撒也废除了。然后呢，比方说祭司呢就不再守独身了。那么同时呢，他们不相信有主教的一个制度，就从上一直管到下面，一层一层下来，啊，这个全部就都出去了。那么传扬神的话呢，就变成这聚会的中心。所以我们看得见，从这个地方你能知道说，斯文格利呢是比马丁路德在有些地方呢又往前走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啊，他到底呀、啊、和那个有什么不同啊？我或者他到底和马丁路德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不同？刚才我们所讲的是是对于，就是对于这个教会里面，就是这个对于教会的恢复，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教会的恢复。那么就是教会的恢复来讲，这一点是不同的。那么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不同，我想要说一下，那就是关于波比，就是关于主的桌子，他们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这个马丁路德呢，我上次说过了，马丁路德相信说，这个他不相信耶西别的教训说，这个当你祝福饼杯的时候，那么所拨的饼呢就变成基督的身体，所喝的杯就变成基督的血，他不相信。不过呢，他说主说这是我的身体，所以他认为主升天以后主是无所不在的。那么主说这是我的身体，那就表示说那个时候的主的同在，他的的确确是在饼和杯那里。那这是马丁路德所看见。那么这个斯温格利说，不，因为基督的身体升天以后，今天已经在天上，所以根本不可能是在饼和杯里。那么，所以主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个象征的说法。所以呢，这个饼和杯呢，乃是一个爱的记号。所以这个光饼纪念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我要纪念主。你们如此行，为何是纪念我？那这个记录我再说一下。那么加尔文是怎么看的呢？加尔文就跟马丁路德很靠近了。那么加尔文他认为说，不过他不认为那个是实在主的同在身体，实实在在 在那个饼杯里，不是。那么马丁这个加尔文就把他凌然解了。那么他不是说实实在，是说他在属灵上与我们同在，那就是主无所不在。所以呢，当饼杯到了，你看主的同在在这里。但他不是指说这是我的指说那个同在，他是指属灵的同在来说。所以呢，你看见马丁路德在这件事情上和加尔文很靠近，那么他们呢和今天斯文格里的看法就不同。那么今天我们知道在就是基要派里面，或者在福音派的信仰里面，那么大部分呢可以说今天多半是同意这个斯文格里所说，那就是说这个波饼呢，饼和杯呢，不过是个象征，就是是个爱的象征。我们这样做呢，乃是为主要纪念主。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斯文格利呢和马丁路德这个不同的地方。不过呢，在这里有一点我要稍微提一下，这个是当时这个就叫我们想起当时呢主说为什么他说没有不完全。那这个斯旺克里有一个人，虽然这样，虽然他某些地方比马丁路德要进步一点，要彻底一点，但是斯旺克里也有难处。他的难处在哪里呢？就是他太爱国了，他政治意识太浓厚了，他是一个政治意识很浓厚的人，他 他也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像斯万格里那样被主使用的人，那就是因为国家意识非常非常的浓厚，所以你知道他一面是传福音，另一面呢他也特别在那里传信息，都特别反对的那个佣兵的制度。特别是你知道，因为我们晓得这个瑞士，这个瑞士啊，这个很会打仗，瑞士的兵很会打仗，是出了名的。所以后来国外很多很多人就到瑞士人来雇佣他们的兵。那么这个雇兵佣，这就是说佣兵制度，那他非常反对，为了爱国的缘故，他非常非常的反对。那么因着他非常的爱国，所以呢，他不知不觉他的观念里面，教会呢是国家的教会 ，state church， 就是说他认为说国家他，所以呢，他很自然的。就把这个教会呢和国家连在一起，所以在苏黎世来说，他就把教会呢和那个政府连在一起。所以只要谁是异端，那么谁来处理这件事呢？不是教会，乃是什么？乃是那里的议会或者那个市里面的政府出来处理这件事。所以你读，你看到这个苏黎世那个教会的情形，你就发现那是别加摩教会另外一个效应，又是教会和世界接轨。因为政教你看见根本分不清楚，可以说因为那个它的影响太大太大了，这个斯旺格里的影响太大太大，所以你看见吗？他的教训就完全被市政当，是被市政府完全接受去了，被那个区域的弟兄姊妹通通接受去了。所以你看见那个教会呢，其实和那个和因为受政府的欢迎，所以你看见许许多多时候，这个斯温格里因着爱国心的缘故，他宁可牺牲了一些的原则。比方说，他最早说他相信受浸，相信信徒受浸，他不相信婴儿受浸。那么起头的时候呢，他觉得要很快的就废除弥撒制度，但是后来因为市政府投票不赞成，他就放下，就迈向他的脚步。所以他为着世界的欢迎，他宁可妥协。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他爱国情操在那里，在他里面非常非常的深。所以当你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不知不觉他就跟不上神的教导。所以弟兄姊妹非常的可惜，许多你看见很多地方是在你觉得他是走在不只是你看见走在神旨意的里面，他给我们看见阴性诚意，他给我们看见许许多的宝贝，为了这些我们要感谢他。我再说为若饼和杯，特别他看见说，特别他给我们看见那个是爱的标记，我们拨饼不过是纪念的。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看见他对于神的话很清楚，但是呢人有弱点，那个弱点就是因为刚才说过了，他因为政治意识太浓厚，结果弟兄姊妹就影响了他属灵的判断力。那因为这个缘故，不知不觉的他把教会就纳入国家教会的那个架构里面去，内容里面是没有偶像，这些通通除去了。那么拨饼纪念主的时候就是拨饼纪念，这些都对，但是因为什么就差了那些，就是那些在神面前不完全。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惜。所以如果你从教会福音真理来说，它无懈可击，但是从教会真理来说还差那么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因着这个缘故，他不知不觉的让这个教会和那个政权和当时的政权呢，可以说连在一起。所以我们晓得后来就是他应用或者利用政 就起来打压所有和他看法不一样。我们知道有一班弟兄姊妹叫做崇敬派，他们不相信婴儿受浸，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受浸，因为他们觉得婴儿受浸那不算受浸，那个根本不明白你怎么算受浸呢。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些人呢就称作崇敬派的弟兄们。那么好了，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起初我们知道斯温格里自己也相信受浸应该受，根据圣经应该受浸，但是后来他为着要维持那个政教的合一，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就没有跟上神的教宗。那没有跟上神的教宗还不要紧，那么现在呢，因为政府是要，就是说所有异端的谁来对付他们呢？所有看法不一样的，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决定，就是说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情形是这样，那个时候情形就因为政教不分的缘故，所以你看斯温格里说我们要这样子，我们把弥撒废除吧，他们不赞成，他就不做了。所以弟兄姊妹到底是跟随主呢还是跟随人呢？所以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教会真理的断定是落在谁的手里，实行不实行落在这般有落在政治的人物的手里面。那么受浸也这样，如果我们现在整个国家，我们整个瑞士，我们整个地域，我们决定说不可以再受浸，那么如果这样决定的话，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做。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好多弟兄们他们就跟随主聚会，那么这一班他们称自己是弟兄，他们为了顺服真理的缘故他们受浸了，结果这个消息传到他们手里，传到他们耳朵里面，那么结果怎么办？他们起来对付。那现在没有异端裁判所，但是呢你知道因为政教完全合一，所以呢本来呢在属灵上是看法不一样，你到底相不相婴孩受浸还是信徒受浸，如此而已。但是现在呢如果你实行信徒受浸，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就变成违反国家法律了，那违反国家法律就要受国家法律的制裁。所以他们说你们不是喜欢受浸吗？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用船送到海里面，就把他们丢到海里面去。所以我们知道好多崇敬派的弟兄姊妹他们怎么为主寻道的，他们是都是他们说你们不叫受浸吗，都把你们丢到河里面，很多都是淹死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因为当人不完全跟随主，已经跟着很多了，就在某一点上一妥协了，那所留下的后遗症非常非常可怕。我们相信我们的弟兄没有留人去，但是那个市政府那些掌握政权的人他们执行了命令，因为就真就一就因为就是那个时候的相信来说信仰来说，他们认为可以婴孩受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造成了那个时候的悲剧。所以让我们记得崇敬的弟兄们他们不只受罗马天主教的逼迫，他们也受改革宗的逼迫。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你里面非常的悲伤非常的难过，稍微向着主有一点点的不顺服，那个结果就是非常悲惨的结果。所以这一点盼望我们能够学到历史的教训，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教训。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因着那个时候的灵呢是个不容忍的灵，这个不容忍的灵呢可以说是最大最大的一度，推亚推拉异端裁判所，就是只要你和我看法不一样，你就是异端，异端就是处死，就是死刑，没有第二条。所以弟兄姊妹在那种的风气底下，那么虽然这些改革家已经有了圣经的教义，已经有了圣灵的引导，但是他们摆脱不了那个灵，仍旧是一个宗派的灵，仍旧是一个不容忍的灵。意思就是说凡是离开教会 就没有救恩。你只要离开天主教会，你就没有救恩，你就是异端，就应该处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灵可以说是罗马天主教的遗毒，是推亚推拉的遗毒。但是不知不觉呢，你看见也发生在改革家的身上，包括斯文格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悲剧。那马丁路德是不是好一点呢？你看见同样的不知不觉也受了那个时候的影响。我们说过，这个马丁路德跟这个斯文格里有很大的争论，就是魏格波饼到底是不是主的同在就在这里，还是这只是纪念主。那么这个本来是真理上的讨论，真理上的辩论，是真理上的表白。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没有难处的。我们真理可以不同，我们还是弟兄，我们还是姊妹嘛，怎么不能？怎么不是弟兄？怎么不是姊妹？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德国的王子啊，就专门叫菲利普，在他们中间要协调他们，希望他们两个，他们都是改革家，都是相信因信称义，都是带着弟兄姊妹往前走的，所以呢，希望说能够叫他们这个能够大家能够能好好谈一谈，免得呢亲者痛，痛仇者快。那么整个天主教的世界都在看，这是两个伟大的改革的领袖，一个是马丁路德，一个是斯文格里，他们的真理见解上不一样，他们都是从神的话里面得到解释。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腓力比在中间要做这个协调的工作。那么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呢，那个斯文格里含着眼泪说过下面这段话，那是很动人的。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一般人就像跟随马丁路德那一般人，我宁可和他们能有完全的。他意思就是说，这世界上我找不到另外的一般人像在威登堡住的那一般人一样，我更愿意和他们和，意思我愿意和他们和谐。但是你知道，因为争执白热化到一个地步，你晓得马丁路德怎么说呢？马丁路德宁可接受他们，斯文格里他们是朋友，但是不愿意接受他们做弟兄。那这个也是个很大的悲剧。所以你记得马丁路德很有名的一句话，对斯文格里说 ：“You have a different spirit， 你有一个不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真理上大家有看见，但是弟兄姊妹，你我所看见永远不能达到一个地步，能够叫我们失去弟兄的关系，失去彼此相爱的关系。教会本来就是弟兄相爱，但是弟兄姊妹，爱到一个地步，如果有人和我看法不一样，我宁可看见他被丢到河里面去。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难怪主的话说，按着名是活的，但是其实是死的。当我们碰到这些的时候，你不是碰到一个死亡的感觉吗？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不容忍的灵，可以说就是推亚推拉的意图。你看见不知不觉的也影响了这些改革家。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特别主，我们看见这个在瑞士北部，我们刚才说就是神兴起的斯文格里，他的确给我们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帮助，给我们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看见。那么这个我们为主要向主感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的教训。那么这些的教训很清楚，在真理上，福音真理上，我们看见是很进步的，但是在教会真理上有许多的瑕疵。那不止如此，你看见说，在他们身上，你仍旧能够摸着那些不如人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说的加尔文呢，可以说是在南部，我们刚才说是在法国去。那么加尔文呢，他最早是在巴黎受的教育。那么年轻的时候，最早呢，他的父亲呢，希望他能够做神父，所以送他到巴黎大学去。后来他又改变了意思。 他不管怎么样，后来呢，他就蒙恩得救了。然后蒙恩得救在巴黎的时候呢，他就参加一个聚会，这个聚会是完完全全受这个更正教信仰影响的。换句话说，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是个法国教授，叫做我们莱菲莱菲弗里啊，就是勒弗里弟兄，他是个很好的教授。那个时候在马丁路德跟斯温格里还没有讲一心称义，他已经讲一心称义。那么结果这个教授呢，就产生了一个，就有一个弟子，很有名的弟子，他的名字叫做法勒尔。啊，法勒尔，那法勒尔呢，可以说是瑞士的一个另外一个代表家，神非常非常用法勒尔。所以，如果我们说加尔文是保罗的话，那法勒尔呢就是巴拿巴。后来呢，你知道是巴拿巴把保罗找出来的。那么后来，所以加尔文有加尔文，是因为有了法勒尔，这点非常重要。而法勒尔是谁呢？法勒尔是刚才我们所说那个很有名的教授的。他的学生，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弟兄们都在一起聚会。那么那个谁呀、啊？后来就有了逼迫，有了逼迫以后呢，我们的加尔文呢，也就和他们一起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教授呢已经离开了，还有法勒尔呢，也就逃到瑞士，逃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谁呀、啊？这个加尔文还能够在巴黎。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晓得巴黎大学有个校长。这个校长呢，沈爱子，他看见了这个树林的亮光，那么所以他在他就职典礼的时候，他就发表了一篇的演说。在那个演说里面呢，就是说我们需要改革，在很多地方我们需要照顾神的话来做。那么听说那篇的演讲词啊，是加尔文替他拟这个稿子。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政府，因为那这个就等于是一番了，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法国不要忘记是在天主教的手里，所以那个天主教，那么信仰天主教很虔诚的那个皇帝呢，结果呢就下一道命令，虽然他是巴黎大学的校长，革除他，然后要充公要去抓他。那么所以呢，那个弟兄匆匆忙忙，校长匆匆忙忙就逃走了。那么这个谁加尔文差一点也被逮到了，结果呢，他像保罗一样，他从窗子出去逃出去，是用个筐子把他坠下去。那么好像重演了保罗的故事一样，然后他就开始过了一年流浪的生活。那么从一个城跑到另外一个城，那么那个时候他们逼迫基督徒是很残忍，就是逼迫这个所谓这个逼所谓的用天主教的话来说新教徒。如果你这个他们就逼迫新教徒的话是非常非常，你只要是相信，你只要跟随马丁路德，你只要相信因信称义，那就不得了，你根本在法国没有办法活的。他们那个时候发明了一种新的刑法，不是火刑柱，你叫火刑柱很简单，你把一个人把他绑在柱子上，火一烧从下面烧，这叫火刑柱。这种刑法你知道那个约翰不是这么死的，很多人都是这么死的。那所以这个寻道的方法是大家都知道，就是火刑，就是绑在一个柱子上面，然后呢用火烧死。那么这是普通对付一段长长的办法。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啊，他们发明了一种方法，怎么对待这些基督徒呢？不是把他放在火刑，不是，是把他用一种机器啊，把这个人呢、啊、一会儿把他放在火里，一会儿把他提上来。所以呢，是不是把这个人活活的烧死，是把这个人像烤鸡一样活活的烤死。所以就在这种这个逼迫的阴影底下，就在那个时候，就在法国一点都不错，法国那个时候逼迫基督徒那是很那么加尔文就是其中一个，所以他好不容易呢就逃到了德国。到德国的时候他不死心，因为他觉得这个皇帝误会了这些军，他们实在说来，因为你叫皇帝控告他们，这些人是提倡无政府的。那么然后呢，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的加尔文呢，他就在他26岁的时候，他就写了一本书，那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告诉皇帝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顺民，我们这些人不过就是要回到圣经的教训，我们没有意思要提倡无政府状态，不是，这不是我们要做的。所以他就写了一个很有名的原书，这个叫什么，是26岁写的。如果你把它翻成中文的话，因为已经有别的翻译，所以我就不再翻，它叫 一个基督教原理。那么这个基督教原理这本书呢，它是一五一十的就把圣经里面的教训就把它写下来，它用系统写下来，它的目的是要给皇帝看，让他呢不再逼迫基督。那没有想到呢，后来这本书呢就成为在改革世界里面最伟大的一本书。有人告诉我们说，在教会历史里面，你如果或者说在撒迪教会里面，如果你要找到一本最伟大的书，这可以说把圣经里面的信仰，纯正的信仰，你能把它写得非常完全的，那就是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呢，后来啊，我们知道一直到1959年，最后又修订，那是修订很完，所以起得很薄，后来越来越厚，越来越厚。那么今天如果你到图书馆去的话，你找的基督教原理，那应该就是1959年的时候。那1936年他是29岁了，所以1959年的时候呢，他应该是49岁。那么到了49岁的时候，他最后他就把基督教原理把它完全整理好了。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大家手里所看到的。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撒迪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作品。那马丁路德实在是一个了不起，加尔文实在是一个伟大的系统神学家，他的的确确是把圣经里面的话把它这个解释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就是因着他写的这本书。那么现在我们刚才假定说加尔文是保罗的话，那么那个巴拿巴是谁呢？巴拿巴就是巴勒尔，我们看的是巴勒尔。巴勒尔那个时候呢是在日内瓦。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哈，我要说明一下，那个时候这个加尔文是躲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有一天呢，他想到德国去，就经过这个日内瓦过一个晚上。如果那天晚上他过去呢，就到了德国去。他到德国，他因为他是个做学问的人，他实在是个书生，所以呢，他就希望说多读一点圣经，然后多充实自己，这是他唯一的愿望。他就这个样子，所以他想到德国去。那么有一天晚上就经过了这个日内瓦，那没有想到他碰到谁呢？就碰到了巴勒尔。巴勒尔特地到旅馆来找他，就好像保罗呢，把巴拿巴呢找到保罗一样。那为什么这样？原来呀，在加尔文还没有到日内瓦以前，我们晓得巴勒尔在那里做了很好很好的。这个加勒尔，这个巴勒尔是很会讲话的人，他很有口才。那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信息是很有煽动性的。但是我们相信，还是从正面来看他，因为他的的确确实实在在出来是很有圣灵能力，他有属灵的看见。那么我们知道，就是他到了这个意大利北部，到山谷里面去找一般的弟兄们，那一般弟兄们是隐藏在山谷里面，然后邀请他们来参加改革运动。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那么你知道吗？当他刚刚到日内瓦，这个日内瓦可以说是个天主教的城，大部分都是天主教的。然后几个月，就是凭他一张嘴，那圣灵实在是用他，就是凭着他一张嘴，几个月他讲，就根据圣经讲。那么当然，他神给他也特别的一个装备，他这个人魂很大，这个人呢，他说起话来，华古人或者要说是不听他的话，很有影响力的。所以呢，因着那个缘故，他当然要讲到偶像的丑陋，讲这些。好了，他这么一讲，那么全城的热血沸腾，要打倒偶像。所以呢，他们呢就把很多的偶像就打倒了，然后呢就把那个什么，就把这个尼姑，不是尼姑啊，就是修士跟修女，通通赶出去。那么你知道，这个表示说他这个传，他这个福音，他这个讲道很有能力。你看看，本来这个日内瓦是大部分是天主教的影响，但是几个月以后呢，很稀奇，大家都跟随他。所以整个来讲呢，大家都愿意跟随改革这个走，愿意走改革的这条路，所以整个城呢就烧起来了。一烧起来呢，那么好了，现在这些整个天主教人就非撤退不可。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个肉体还是曾经也是做了许多事，不错，他 他所讲的真理是不错，今天我们应该从巴比伦出来，但是因为他讲得太好了，啊，实在下面太感动了，结果这些人拿着榔头拿着斧头真的到这个教堂里就把偶像就除掉，然后把什么十字架什么就通通拿掉，把什么都拿掉，那做得非常非常彻底。那么到一个地步呢，那修士修女根本待不下去，太危险了，那这些人根本变成暴民了。但你不要忘记，所谓的报名啊，就是接受法勒尔这个信息的那一门。那这些人呢，从天主教的感觉这是新教徒，但是新教徒都个个都变成报名。所以结果呢，你看见了，到了那个时候啊，你晓得他很有，我想这个人，这个弟兄啊，他这个很有气质，或者这样说吧，他这个很有口才。那不只有口才，而且他可以一针见血，他可以说到一个地步，叫你可以去来对付偶像。他自己是个人，他自己在就是个绝对的人，所以他也能够帮助别人绝对。那么等到这个全城烧起来以后，那么好了，我们知道有的不信的，还有不要忘记这个日内瓦的人，他们生活就是很放松的。所以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属灵，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看见。那么还有很多的人要趁火打劫的。所以你看，当全城都烧起来、都乱的时候，他忽然间发现不对了。今天呢，你一定要叫他们平静下来。但是很奇怪，他的血是热的，不是冷的。所以呢，他只能够全城烧起来，他不能说叫全城平静下来。他说：“这个我本领我没有。”意思就是说，他讲，他如果讲到讲了，你一定就跳起来；他不讲了，你睡着为止。那么现在这些跳起来，他需要讲另外一边的，叫他们能睡着。他发现他讲不来，他发现他不行，所以他就想起有一个人一定行。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加尔文。所以呢，他就想说，那么听说加尔文呢，那天到了这个什么地方？到这个。责任的话，所以他特地到他的，因为他读过他的书嘛，然后特地到他的旅馆去找他，然后那个教授说你要我做什么，然后就告诉他今天这个日内瓦情形是怎么样乱。那么不要忘记，这个乱里面有属灵的原因，有属世的原因，有政治的原因，有属灵的原因啊。所以呢，他说现在呢，我想办法一定要把整座城把它平定下来，否则这个城不行了，这个不行了。那么这个加尔文一听啊，更糟糕了。他说：“我怎么可能办？这个事都我办不出来，我怎么可能把日内瓦这个城把它改良了，然后变成一个可爱的城？就不可能，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步了，那就不行不行的。所以他怎么样都不肯。然后告诉他说：‘他说你知道我的目的就是希望好好的充实自己，我好好的读书，好好的研究，我希望呢能看见的更多。’”那么那个时候，这个方格人是老弟兄的。那最后你知道吗？这个弟兄就站起来了。他说：“你不是去读书吗？”他说：“愿神咒诅你所有的读书，你只要读什么，神就咒诅你。如果你不肯接受，神对你不照。”神需要你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就好像摩西来对他对以色列说：“难道你不知道，你今天坐在这个王位上是为这个时候吗？”所以你知道，后来啊，这个加尔文呐、他回忆的时候，他说他整个人发抖啊，他觉得听见这个声音就好像听见神的声音一样。他说好，他留下来。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是1536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加尔文就留在日内瓦，就开始他的工作。那个时候已经是这个马丁路德95条以后的19年，可以说只要更正教所到的地方都是路德人。你看这些通通是路德人，你看见说这个通通是属于路德会的，因为丹麦啊，北欧啊，还有德国的北部啊，通通是。不过呢，在10年以后，马丁路德就要到处哪里去，所以可以说那个时候是马丁路德那个顶尖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最盛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兴起，好像第二代一样，神就兴起了这个加尔文。那么感谢主，那么主就借着加尔文呢， 就在1536年的时候就在日内瓦这个城开始工作。好，那么现在呢，他们两个一个老一个少，发了儿子，他们两个就努力的工作。所以不要忘记，他们起初时代，他们不是用枪和炮打出来，他们时代是船造船的，两个都是船，不过一个船船上有闯祸，然后整个城烧起来。那么现在呢，马良现在这个他呢，要把这整个城能安静下来，所以呢，他就每个礼拜都在哪里讲道呢？他们不是后来这个他们很稀奇啊，这发了一个本领，他讲了半天，最后本来是一个有一个圣彼得，他们就我没有像罗马圣彼得那么大那么伟大，但是在瑞士还是很大的圣彼得堂，是很有名的圣彼得堂。那么这个圣彼得堂呢，本来就是在异教的庙上面，后来就是那这可以说瑞士在这个日内瓦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堂，所以叫圣彼得堂。但是后来不是因为这些人起来，所以后来这个老百姓啊一起来以后就把偶像拿掉，什么拿掉，所以呢你看你整个这礼拜堂全部改观，那么这个修士修女也通通跑掉了。所以呢，那么你知道等到家人们进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已经这个换换这个这个城呢，从一个天主教的城呢，现在变成更正教的一座城。那么我们这个家人们就在这个大的礼拜堂里面一讲道就能讲了30年。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啊，这个加尔文和法尔他们的工作呢，实实在在是讲到，就是根据神的话，就是那样的，就是那样的，讲出来的。但是不要忘记，就在加尔文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呢，这个教那个教会呢，已经是被政府接受的，就是被国家接受了一样。就是被维也纳的议会和维也纳的市政府呢，已经把它接受，是等于他们接受的一个教会，所以他们认为是一个官方的教会。这就是这个法拉尔他这个做工的结果。也后来也就是这个谁呀、啊，加尔文，就是谁开的头呢？是法拉尔开的头。本来是个天主教的局面，现在变成更正教局面。本来是菲亚推拉，现在变成了沙迪。好了，那么现在呢？因为是乱的，所以现在呢，需要谁来帮助他能够恢复秩序呢？是加尔文。好了，那就是这个缘故呢，加尔文呢，就开始他的工作。那么开始他的工作的时候，那么你知道？等一等，我们要看见发现他和这个马丁路德不同在哪里。他是绝对觉得教会要和政体分开，就是政教一定要分。不是他不是，他是讲说，他说教会呢不能够受政治的管辖，不能受国家的管辖，不能。所以意思就是说，教会应该能够独立到一个地步，他自己能够开除什么人，能够接纳什么人，这是教会的权利。那么什么时候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教会才是自由的。所以你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在那里非常他在那里努力，在那里这个做工。所以除了其中3年是例外，我大概有30年的时间，那么加尔文呢，整个一生几乎都投在那个日内瓦这个城里面。他有个梦，他的梦呢，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奥古斯丁的梦一样。你知道奥古斯丁写的一本书叫《神的城》，因为罗马城啊，后来不是灭亡了，罗马城不是沦陷了吗？所以你知道马丁路德受了刺激，他就发现神的城呢是永远不灭亡。那个神的城就是说神的教会，那就是基地上看得见的教会，那就是后来的罗马天主教。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城呢，那个罗马天主教那个教，这个全世界性的那个教会，那个神的城是谁的梦呢？是奥古斯丁的梦。那加尔文呢也有一个梦，那个梦几乎跟奥古斯丁是一样的。他是希望说呢，这个日内瓦真的变成一座神的城。所以他 这个整个什么叫做整个日内瓦城要变成，要让它变成一个基督化的城市。换句话说，这个城上上下下完全照顾着圣经的教训，所有的律法也是根据圣经的教训。如果圣经这样说，他们也这样说。圣经说不可堕胎，他们也不可堕胎。那么你知道，所以现在有一个政权，有一个政府，有一个市，有一个日内瓦市，可以说是完全基督化。那么你知道，这就是他的工作。他成功了没有呢？成功了。所以到了一个时候，我们知道，在日内瓦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人是谁呢？就是加尔文。所以加尔文可以说，他不止他在日内瓦，他不止做了恢复的工作，而那么我们知道，不要忘记，他也是讲中心成立，在很多地方跟马丁路德是一样。不过现在不要忘记，他工作的结果达到这两个目的：一个是叫教会能够独立于政治，就是不受政治的影响，不受政权的影响。那么这是教会，但是同时，他要用教会的力量，因为什么？不要忘记，一个人，这些人如果都是教会，因为你是国家教会嘛。如果是国家教会的话，那么你只要是那个城里面的人，都是教会里面的人。那教会里面的人，那么教会可以开除，可以接纳，所以你行为不对，教会可以开除你。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见了说，你看见教会的影响，就能影响你的行为，影响你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整个的法律就是根据我们教会他们所看见的，他们怎样的，然后让教会能听得见，让这个政府能够接受，然后变成他的法律，那么这样呢就变成基督化的城市。那么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在教会历史里面真正这样做到，真正你能看见他做到实现的是谁呢？就是加尔文。那么以后有没有这样事发生呢？有。以后有什么时候这个事能发生呢？只发生在美国，但是在美国呢，就一段时间实行，一段时间以后就没有。我举个简单例子给弟兄姊妹听就懂了。